我哋今日再思想翻启示录嘅经文，大家喺一齐读圣经之前，我哋再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哋敬拜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主。主，今天我哋喺世上面生活，或者会经历不同嘅事情，但系主啊，你仍然坐在你嘅宝座上面，掌管万有。以你的慈爱来到去恩待凡是信靠你的人。主，今天我们再次来到思想翻启示录的经文。主，我们仰望你自己，将活泼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又知道你自己的再来，我们就更加知道预备好自己来到去见你。求主施恩在这段时间赐下你自己的恩言，让我们同得帮助。我哋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哋见翻开圣经刚才嘅第十九章启示录嘅经文，大家都会留意到呢段时间，当你喺度读启示录嘅时候，会讲到好多关于主耶稣再来嘅事情。圣经里面提及一件事情，佢话你哋要专心等候那将要显现嘅，要带俾你嘅恩惠。在我们地上面有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圣经仍然勉励我们要专心的等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再回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惠。真正的终局不在我们的眼前，而是在将来上帝要带来的永恒的恩典。而我们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常常留心神自己的计划，亦都预备自己去承受将来神给我们的恩，正是今天你和我要常常留心的思想的事情。大家记得我们之前读过启示录的时候，读到第十七章、十八章，讲到有大淫妇，亦都讲到有大巴比伦。如果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十七、十八章里面很多悲哀的描述，因为二者他们完全的倾覆。大巴比伦、大淫妇所代表的世界的世俗的城市，又或者说是各个敌对神的不同的群体，他们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你看到里面充满着很多的悲哀，很多的哀叹的声音。但圣经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整个的情况是改变了，不再是悲哀的事情，而是讲述到不断的重赞，不断的赞美，因为基督得胜了。在第十九章里面，你会见到充满着很多不同敬拜的场景，很多重赞的场景，也都讲到在神的时候，上帝让主耶稣基督再次来到世上面，圣经所讲的基督的再临出现，因此欢喜快乐的场景出现，而教会在当时来到献上对神的重赞和敬拜。其实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也都是预演着对主的敬拜，因为知道我们今天的敬拜一路延伸到去将来当主再回来的时候当时的敬拜。而当我们再思想回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知道今天怎样来到去敬拜神。在你作读十九章的时候，你发觉十九章里面你见到有三个很庞大的合唱团，他们都将那种的敬拜献给上帝。我们试下一个一个的来到去思想。在开始的时候，十九章第一节讲到天上有一大群人，他们在敬拜赞美神。第十九章第一节讲到，他说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好像有一大群人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于我们的神。然后第二节讲，他说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他审判了那大淫妇，那以淫乱败坏了世界的，并且为他的仆人向淫妇伸了流血的冤。先提到有一大群人，他们在天上面的，他们是什么的人呢？如果当你留意前面十八章的时候，圣经提到一大群的人， 在十八章第二十节有提到的，有众圣徒，有先知等等。然后十九章之前一节就是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就提到有先知圣徒和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的血。先提到一大群人，包括了很多历代的圣徒，很多的先知，特别是很多曾经是为主的真道殉道的人。这一大群人，他们在天上面，他们一起来到去赞美神，唱颂歌颂上帝。而特别他们歌颂到的是神在大巴比伦身上面为了他们来到伸了冤。圣经提到他们一起唱一句说话，哈利路亚。我们大家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平时都常常提及一句说话，一句说话大家都知道是讲着赞美主的意思。在这里圣经特别不断地提到哈利路亚，圣经里面在旧约特别诗篇里面常常出现这句说话，但是新约里面是极少出现这句说话。新约里面除了启示录这一章经文，没有其他的地方出现过哈利路亚这句说话。但这句说话四次在十九章里面重复地讲，不断讲述到赞美主，赞美我们这位的上帝，亦都正正是让我们看到当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要体会那种上帝的荣耀，祂的权能，祂的恩惠，以致我们是不可以不去向神献上那份的赞美。圣经说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于上帝的。为什么要赞美上帝呢？圣经刚才我读的说话第二节就讲，他说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和公义的。要赞美这位的主，因为他施行审判，而且他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审判。今天这个世界你见到很多不同法庭的审讯，你知道其实有一些是不公义的，有一些不真实的，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要作审判的。但这位的上帝曾经讲述到，他不会姑息罪，他也不会让邪恶事情是继续猖狂，他会审判罪恶。正因为一位的上帝他审判罪恶，他是应当被称颂，而且他为他的仆人向淫妇圣所提及的这个邪恶的这个群体来到伸了流血的冤。这件事情圣经就说我们要去大大的赞美，去称颂上帝。我有一本书，这本书很特别，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上访者》。大家或者会知道在中国有一个信访的部门，就是接受很多不同地方一些人在地区里面受到不同的一种不公义的对待，或者被政府来到压迫，然后接受他们的投诉，然后去处理有关的投诉。但是这本书当看的时候，心里面很多的很多的很困扰的一种的情绪。因为信访的部门当这些人去到的时候，他们不单止得不到所应该有的公义的对待，而且你会发觉有很多他们所来自的地区或者省份派了一些成员去到这个部门的前面，就接了这些的投诉的这些的百姓去到一些的隐蔽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有些时候经历到毒打、威逼、伤害，甚至是遭受一些的是一些的强暴，然后赶逐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整个的事情一路去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不单只是一个人的罪，是一群人的罪，或者说一种所谓系统性的邪恶笼罩住整个的环境。当然我所讲的大家都会体会到，在整个世界上面，不单止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里面有各种邪恶的事情，人感觉好像很无奈，不可能能够有什么的解决。但是上帝清楚讲述，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 但是同样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是会施行审判的，他要去叫公义可以彰显出来。而当中圣经特别提到，包括了很多属神的人，因为信仰的缘故都面对着各种的苦难。但是如果大家记得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说话很清楚地说，登山部分里面主就告诉我们知道，他说如果人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如果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去毁谤你们，照理跟着的说话就应该说你们应该悲哀难过。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面的赏赐是大的。上帝有些时候容许这些的苦难临到他的子民，但是他没有忘记这些事情。在他的时候他要审判一切，而属他的人在过程当中因为这些信仰而承受的这些的苦难，反而是让他们更加在神的面前领受恩惠，领受圣经所说的大的赏赐。正因为这样，很多人面对着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仍然可以继续为信仰去承受这些艰难，仍然可以继续坚持去敬畏神，仍然可以不怕面对一些的亏损，因为相信有永恒公义的审判。圣经清楚讲述到，因为有公义的审判，我们可以去赞美神，可以去颂赞一位天地的主。引起圣经再讲的时候，去到第三节，圣经又再次重复这样讲，哈利路亚。第三节讲，他们再次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烟往上冒，大家可能会立刻想翻起圣经里面提到，在古代当中邪恶的城市所多玛、俄摩拉，神让火焚烧这些城市，就讲到烟往上冒，表达紧上帝在历史当中如此作，在将来他同样要如此来到去审判邪恶的事情。而且这些的火是永永远远，也都意味着这些的审判是终极的审判，也都意味着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单是眼前的一些的不义的事情，而是关注那个最真实、最彻底、最确实的最终的审判。而因此圣经就说，哈利路亚，上帝是那位施行审判、是那位公义的主。当我们听完了这个的合唱团他们唱中了哈利路亚的说话之后，跟着你就见到很快脆又出现了第二个的组合。大家再看第四节，第四节，那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神，阿门，哈利路亚。然后跟着第五节，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所有神的仆人啊，凡是敬畏他的，无论是大小，你们都应当赞美我们的神。圣经在这里再提及有24位的长老，当圣经提到24位长老的时候，其实在启示录的之前都有提及到这24位在宝座前的长老。很多的了解，小心读的时候就会了解到24位长老代表了12位在旧约里面的支派，神的以色列的民族的12支派的领袖，而新约的12的使徒加埋24位，也都正是代表在历代属神的子民，他们都一起在神面前敬拜上帝，来到去赞美上帝。再加上四活物，也都代表着是天上地下一切受造之物，他们跟神的众子民，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一位的上帝。圣经特别这位的上帝，他坐在宝座上面。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 神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你知道圣经讲的是一位上帝，他是掌权的上帝，他仍然在其中掌管万有，然后他们一起将敬拜赞美献给神，同时在宝座发出声音，相信在宝座旁边敬拜者他们发出呼吁，不单止他们自己敬拜，他们更加呼吁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无论是大小，不单单讲紧年纪，也都包括了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的人，当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就应当警醒去敬拜赞美神。声音呼吁我们要去警醒赞美上帝。大家都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大家聚集在教会敬拜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的呼召，是呼唤我们同心去敬拜上帝。同样你发觉上帝在这个时候也都去呼召我们，要去警觉住去赞美上帝。当约翰死启示录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在那时候正是逼迫紧很多基督徒，但是天上发出呼唤，在任何被逼迫受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坚定去敬拜上帝，仍然去赞美主，因为终局在神的掌权中，上帝仍然在宝座上面，他要施行他的公义的审判。各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天未曾在那个的环境，但是我们今天在一切的处境里面，仍然留心去听这个的呼唤，仍然记得常常去敬拜神，保持着那份对神赞美的心。我留意到一位的宣教士分享他一个见证，一位宣教士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他本身是一个的穆斯林的地区来到去做宣教的服侍，当然在那个地方很多的艰难，在那个地方后来他建立了一定的跟当地一些的人士的关系，开始有机会来到去作福音的工作，但突然间在那段时间很危险，因为他已经被人哋知道他的身份，亦都有很多的说话发出，就是有人预备去暗杀他，而且有计划几时几时会来到去呢处理他。在那个时候，这位宣教士心里虽然挂心，但仍然很渴望能继续在这个地方服侍，但是很快脆他接到工场主任的通知，告诉他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决定了要将你撤离工场，因此安排了他很快就离开工场。因为这个宣教士一方面知道大家是为他好，但是他心里面很接受不到这件事情，他觉得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先，他又觉得我现在建立了很难得的一种跟当地人一些深入的关系，是他一路渴望着能够可以跟他们交往，也都有机会可以分享到福音，但突然间这么多年的努力突然间好像全部消失了，但是没办法，他就按照指示离开了那个的地方，去了另一个地区来到开始重新服侍。他就说他在那段时间自己很不开心，常常发觉自己内心很多的愤怒，很多不甘的情绪，直至到一个晚上，突然间晚上的时候突然间醒了，在醒了的时候好似上帝同佢讲：点解你唔肯放手？点解你唔愿意敬拜我？突然间我体会到一件事情，佢系一个属神嘅人，佢常常知道主系佢嘅主，佢敬拜呢位主系佢生命当中嘅主权。但系喺嗰个时候，佢体会一件事情：几时佢唔肯放手嘅时候，就系佢唔能够敬拜神嘅时候，唔能够尊敬或者系接受上帝对佢生命嘅计划、对佢嘅安排。喺个时候，佢心里面就开始向神祈祷认罪，而喺就喺嗰刻，佢心里面重新得翻一种失去咗嘅喜乐。 再次有一份的喜乐充满他的心灵，然后他开始留心上帝在新的环境给他有新的机会来到服侍。当我想到一位宣教士的时候，就体会到敬拜不单单是在教会崇拜的时候你向主庆献上敬拜，而是你知道一位主他在天上面掌权，而你知道一切的敬拜赞美属于他，而你在你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当中，你学习去信靠他，学习去放开手，在那个时候表达你对他的敬拜，而在那个环境里面，神将赞美将喜乐重新摆在你的心灵里面，以致你得着力量来到经历那些的处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启示录好像是讲紧将来的事情，但是正正是讲紧今天你和我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常常去敬拜，心灵里面保持住那份的信心，以致我们可以去赞美去放开手。也都是在历史当中，上帝透过将来会成的事情，今天向我们发出呼唤，哈利路亚，凡是属神的仆人们，你们无论大小都应当赞美我们的神。而圣经里面第五节刚才我读这句说话，如果你留心经文的时候，经文其实这句说话是整张经文的核心，也都是其中的文法，是一个很强调的文法。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哈利路亚仍然赞美我们的神，正是圣经对我们的呼吁，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再看，除了第二个的合唱团来到呼唤我们的时候，第三个合唱团又再出现了。大家看第六节，我又听见一个的声音，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了。先有提到一大群人，这里没有提到他们在天上面，但是提到一大群人，他们的声音宏伟，先讲到好像众水，好像波涛大浪的声音，好像雷轰响亮的声音，他们很大声地来到去歌颂上帝。相信这里所提及的一大群人，就是众多众多得胜的圣徒，属神的人，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到去歌颂赞美。他们歌颂哈利路亚，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他是主，亦都是全能的上帝，他作王。或者你说我们的主不是他已经作王吗？没错，我们的上帝已经作王，但是在这个时刻他更加明确地彰显他的管治权，他的王权。在这个时候很清楚地来到去叫邪恶的得到审判，也都很清楚地表明不是邪恶的势力在这里掌权，神已经让他的权柄清楚地彰显出来，他已经或者说他彰显他的王权。当我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不其然就想回到大家最近都会常常提及的一件事情，在埃及的地方。大家知道在过去埃及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地的基督教的教会，就是当地的是科普特教会，在两个地方，在坦塔和亚历山大港，大家可能有些地方大家曾经都去过都未定，我就曾经去过其中一间的教会。两间教会在他们很欢喜快乐，一班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庆祝着上帝自己的工作，其实当日是他们的棕树主人，赞美着上帝和撒那耶稣基督进入圣城。但是就想不到在他们歌颂赞美的时候，相信是在一些长椅的下低藏了炸弹，然后即场很多死伤，报道计算最少有三四十位的基督徒是死亡。 因此听到这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会很不明白，好像邪恶势力得胜，竟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叫属神的人死亡，因此难于去了解去明白。但是只是再读圣经的时候，圣提到一位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面，仍然讲述到一位的上帝，他是作王，他是掌管。我们未必完全的明白，但是在过程中我们仍然知道不是黑暗势力掌权，仍然是那位慈爱天地的主，他掌权。因此在这种的理解之下，圣经就说，因此你们要欢喜快乐。大家再看回刚才的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圣经讲述到接住的事情，因为羊羔的分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在审判之后，圣经立刻讲述到拯救。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常常将审判和拯救是连在一起，你都讲述到神自己的德性，在审判邪恶，然后带来了拯救。因此在当中可以欢喜快乐，因为分期到了，也都表示着上帝他再来临了，也都表示着他的教会辛苦，圣经所象征的神的子民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来到去一起进入这个上帝给他们的完全的拯救里面。当圣经提到预备好了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思想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教会怎样预备自己，特别当你读到圣经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经讲到很多他的属神的子民一路预备自己，其中在第六章第十二节我们不特别翻，圣经特别提到很多属神的子民，他们经历不同的艰难，但是他们不懈怠，他们不会稍为怠慢，仍然是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预备自己是怎样预备的呢？他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他们仍然忍耐着信靠上帝，仍然是去殷勤地去侍奉主，凭着那份的信心，他们继续地忍耐住，知道会承受上帝的应许。这个是忍耐的一种的预备。当圣经讲述到很多的很多神的子民在预备的时候，正正是一种的凭信心忍耐的预备。我就很快就上班，我认识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生活上面所面对的艰难。一位姊妹，她的家庭很困难，先生经常来到去指骂她，恶待她，很多很多的说话令到她经常受伤害，但是知道她仍然是很坚定地信靠神，他亦都不会因此放弃了来到去对子女的关心，虽然自己很受伤害，但他仍然尽一切的力量来到去保护住看顾住自己的女，一路地来到去关心帮助住他。没错，在过程当中不容易面对，但是只是见到他凭着信心忍耐住这些的处境，仍然保守住自己在神面前的良善。很多这些事情我想回的时候，这些的弟兄姊妹其实是预备着，知道上帝仍然有他给他的盼望，他们仍然当中预备。而且讲述到这一大群的人，他们一起来到预备，然后大家再看回他们在其中一起来到向神表达感恩。圣经就在第八节继续讲，他说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要颂赞上帝，因为上帝将光明洁白的衣服赐给他们。这里圣经特别提到是细麻衣，很多当时的人一听见细麻衣就知道是些很昂贵的布料，是形容一种的 极其光亮洁白的衣服，在当时一般来讲是那些大祭司或者君王，他们在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他们穿这些细麻衣的衣服。先说到光明，是讲的不单只是光亮，而且是照耀的含义，讲到是洁白，讲到那种圣洁的含义。但是讲到这种的圣洁的含义的时候，先讲的不单只讲的件衣服，所以后来你见到圣所讲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但这种圣徒所行的义，你发觉很特别，一方面是圣徒所行出来的义，他们遵守神给他们的吩咐，一切情况之下仍然行义，是他们去敬畏神，继续行在义当中，坚持他们的义。但另一方面圣就讲到是神所赐给他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上帝将公义的生命赐给他们，而他们在领受公义的生命之余，他们仍然行在义当中，坚持行在公义里面，而且是互相配合着，成为了他们最荣耀的一种的表现。圣经就说，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羔羊的婚期到了，新娘都预备好了。因为他们怎样预备好呢？他们有神赐给他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都是他们坚持的义行，而他们在其中欢喜快乐进入这个的婚宴当中。因此可以欢喜快乐，可以赞美上帝，上帝成就这件奇妙的事情。而当我们看到这三个的大合唱团一路欢呼赞美的时候，圣经就继续讲，仍然保持一份的专一，就是专一的去敬拜这位的羔羊基督。大家再读下去第九节，在第九节，不如大家一起读一读第九节。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被邀请赴更高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都是神真实的话。三个的大合唱团在颂赞之后，这个时候天使特别发出吩咐，要约翰写下来，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是什么事呢？先说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能够被邀请的人有福了，是极大的福气。当讲到婚宴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翻起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及很多的婚宴的比喻，其中提及的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人，他摆大的筵席，在摆设大筵席的时候，是请了很多人来，请了很多人来到去赴筵席。到时候了，他就吩咐仆人去邀请他们，你们过来吧，可以参加我这个大筵席。但是这些被邀请的人，他们就说啊，对不住，现在不得闲啊。有人说我买了块地，现在去试试这块地情况怎样。有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另一个说我刚刚结了婚了，刚刚娶了老婆，所以现在不得闲来了。仆人回去回报给主人知道，主人就说他们虽然是被请，但是他们不配，他们一个都不能够得上大筵席。有很多人曾经都被邀请，但是他们没有来到，他们没有参与到这个大筵席。可能最近刚刚买了一栋楼，很多事情要装修，很不得闲，刚刚才结了婚，很多家庭计划的事情要想，不得闲理会到究竟信仰是不是真定假，究竟是不是要继续努力在信仰上面的寻求。很多人拒绝了，才说他们一个都不能够得上这个大筵席。但是有很多很多 属神的人，领受了上帝给他们的呼召，他们进入这个的筵席当中，他们是蒙福的人，他们蒙受上帝给他们极大的祝福。圣经说你们要知道他们是有福的人。当圣经一路这样讲述的时候，当时约翰就想向这位的天使来到去敬拜他，但天使立时告诉他，他说你不要向我来到去敬拜，因为你知道在第十节中间讲，你和我以及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都是同作仆人的，历世历代很多为主作见证的人，我们都是仆人。没错，带出福音的信息，向人讲述到主自己的真道，但是我们全部都不配得敬拜，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仆人，唯独耶稣基督是永远永远是我们敬拜的主，唯独他是上帝，唯独他是我们专一敬拜的主，因为是他将一切的福气来到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一路讲到颂赞，一路讲到敬拜上帝，而圣经去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更加清楚强调永远是一位主掌权，他是施行审判的主，他是拯救的主。因此每时每刻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单单去敬拜主，凭着信心继续去颂赞上帝，因此也都在过程当中专心的来到去预备自己进入上帝给你的大的婚宴里面。我最后想讲多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读书读到 一位的，大家可能都听过 James Dobson 道森先生的他的书。道森在美国他是一位很重要的，是特别教导有关婚姻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学者，还有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老师。他讲述了一件事情，不是关于婚姻问题，但是我看的时候心里很大很特别的感动，就是他提到他自己的祖父。他的祖父在差不多离世的时候，在他病床当中，道森先生就去探望他。一路探望他的时候，一位的祖父很辛苦，不单单因为他身体很软弱，而是他一路觉得我是神没有接纳到，因为我今生太多的亏欠，有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因此里面 很痛苦，觉得不敢见神。在那个时候里面很多的挣扎，道森先生在旁边一路安慰他，告诉他知爷爷，我见到你其实一生很坚定地侍奉神，你一路来到去是在不同地方来到服侍，都是一路敬畏神，为什么你这样讲呢？但是这位的祖父一路说不是不是。后来有一次当道森再去探访他的祖父的时候，突然见到他的祖父坐了在自己的张床上面，突然好像精神了，但是他见到他，见到他竟然流着眼泪，他就立刻去安慰爷爷，爷爷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哭？这位的年老的弟兄在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说我感谢神，我刚才见到主，我见到在一个的审判台前，我见到那位的掌权的主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在他台面有一个大的册子，在册子上面我知道是记载了我一切人生所作的事情，他一直在翻阅着，我心里面很担忧很惊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突然间一位天地的主抬头望着我，跟我说，你放心，你是可蒙悦纳的， 就是这句说话，他说我就很快脆就在梦中醒过来，然后他说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安慰，眼泪一路涌流，我知道主悦纳了我。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也是这样来到向主求，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赐我救恩。但是有一天，当我去到你自己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主啊，我要赞美你，因为你将义袍赐给我。我都祈祷，求你俾我能够听到你嘅说话，你系可蒙悦纳嘅，让我进入你赐俾我嘅羔羊嘅婚宴里面，领受你俾我永远生命嘅赞赏。弟兄姊妹，预备你自己，领受上帝要赐俾你真正永远生命嘅祝福。我哋一齐祈祷。大家安静片刻，要为自己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主啊，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主啊，你以你大能的手你都去掌管人类的历史。主啊，我们见到罪恶虽然猖狂，但是主啊，你仍然坐着宝座为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曾经被杀，好似羔羊被献在祭坛上面，但因为你自己的代赎，我们领受救恩，你将义袍盖在我们的身上面，叫我们能够可以不需要面对住上帝公义的审判。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要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靠着你能够忍耐，能够可以等候，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你预备自己等候你自己的再来。亲爱主，求你常将那种赞美感谢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知道你仍然掌权，我们就可以放胆的来到信靠你，尊你为大，顺从你的心意生活。主啊，愿你这样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处境仍然可以快乐，因为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是奇妙活泼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谁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